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江。那么在澳大利亚呢，目前不少的中国的航空公司都纷纷的来到这里落户哈，那开辟了不少条新的航线，在澳大利亚和中国很多的城市之间呢，都是直飞的这种航线，可以说为在澳大利亚的华人朋友们真是提供了很多很多的便利。那么最近又有一家航空公司从中国呢来到澳大利亚，特别的在墨尔本落地。我们今天就把首都航空公司的副总裁苏志一先生，还有在墨尔本办事处的总经理王雪女士呢，请到我们的播音间呢，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他们要来到澳大利亚，为什么要选择了墨尔本来开通他们新的直航的航线。苏先生您好。
你好刘老师。
王女士您好。
你好刘老师。
刚才我跟大家说了，已经有不少的来自中国的航空公司在这边呢是开通了他们的业务哈，我们可以看看国航啊，多少年都是在这儿了，东航、南航、
对，
川航、厦航，给人的感觉呢，就是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它其实呢是一个中等偏下规模的，从人口来说哈，我们不从面积来说哈，2600万人。
嗯，
那么从墨尔本这样的城市来说呢，相对中国的所谓一线城市也好，二线城市也好，它的人口密集度也是远远低于我们的那种大都市的概念，只有500万人哈。那为什么已经有这么多的航空公司在这边开展业务，而首航又要来开展你们的业务呢？
我觉得是两方面吧。第一方面，从这个澳大利亚本身来说，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城市，也是这个澳大利亚文化中心，每年有众多的文化体育赛事。墨尔本机场也是澳大利亚第二大机场，吞吐量排第二的，这里双方有很多的这个经济贸易文化的交流。在墨尔本我们选的这个点，它是蓬勃发展的，去年墨尔本机场的这个吞吐量增长率是8%，整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接待中国游客的增长是15%以上。
嗯，
所以这个增量是蛮大的，这个空间是足够的。第二方面呢，是从中国出发的这个城市是在东北北方，中国北方的青岛和东北的沈阳。青岛是中国宜居的这个北方滨海城市，沈阳是中国东北最重要的这个工业基地，也是人口众多，而且呢这两个城市跟澳大利亚都有非常多的往来。在青岛有著名的青岛啤酒、海尔海信这种电器公司，然后呢有大量的留学生，中国北方和东北的留学生，他们选择到墨尔本、到澳大利亚来读书。所以这方面的话，我们觉得这是个目前来看还是个市场空白。
嗯，
所以我们公司是选择从这个点切入。
嗯，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哈。说到首都航空，给我的感觉好像就是来自我的家乡北京，可是现在你们在墨尔本开的这个航线呢，是从沈阳到墨尔本，是从青岛到墨尔本两条线。为什么呢？这个首都航空公司它不是只是把自己的业务局限在北京是吗？
对对，我们在全国目前10个基地，北京是其中之一，然后我们计划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会把北京这个基地进一步的扩大。
嗯，
我们会有更多的这个发展的空间。同时首都航空定位是一个旅游型的航空公司，我们70%的航线是飞往旅游目的地。
嗯，
就像墨尔本，就像青岛，所以我们更多的会把这个旅游目的地和旅游的这个始发地、客源始发地连接起来，促进旅游业的这个繁荣。
嗯，那能不能够先简单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现在在中国我们知道民航业是非常蓬勃的发展，现在有多少家航空公司，有多少架民航客机呢？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数字给我们一个整体的一个画面？
中国目前民用航空公司就是在中国民航局注册的有35家。
嗯，
然后呢这个拥有飞机数大概有4000架左右。
4000架客机。
对，民航客机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嗯，但跟美国还没法比，大概是美国的1/5吧，增速是非常快的。我们每年是 GDP 的2倍的增速，就民航的增速是 GDP 的2倍的增速。
那与此同时，这样快速的增长，
嗯，
这样大规模的机队哈，也是需要有很多的人才，不管是驾驶员还是技术人员还是维修人员等等等等。
对，
那中国的这个民航的队伍的基本建设也是要相应的在快步的增长。 是的
、所以这几年来这个中国民航的发展是非常快的，从这个人员的培养、飞行员的培养、培训学校到航空公司的这个成长都是非常的迅速，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也是日趋的这个繁荣，然后机场的吞吐量也在不断的这个增长。
嗯，
新机场不断投入使用，新飞机不断的引进，然后我们从全世界各地引进飞行员来弥补这个缺口。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民航飞行的安全问题是怎么样来保障的？确保每一个航班都能够平安的、不出问题的把旅客送到他们的目的地。
安全是民航的头等大事，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线和这个底线。
嗯，
安全是注入到每一个员工、每一名干部这个血液中的一种理念。我们有完整的跟民航保持一致、跟海航集团安全体系保持一致的这个安全管理体系。我们有非常严格的管理规定，然后呢，确保每一个环节，从飞行到地面运行的每个环节都是能够保证安全的。
那这样的确保是每一家航空公司、每一个机队在中国都是同样的恪守着这样的原则，是吗？
对对，每家公司的文化稍有不同，但是首航是肯定把安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那王雪女士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刚才苏志一副总裁介绍说呢，那首航进到澳大利亚、进到墨尔本呢，也是看中了未来双方之间的这种旅游市场的增长。
嗯，
那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您觉得首航和其他各大航空公司、各大中国的航空公司，还咱们还不说澳洲的航空公司，还不说其他的国际航空公司，是吧？
嗯，
其实面对的竞争已经是很大了。
对，
那未来的这个市场增长，您觉得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基数吗？
我觉得这个要从我们公司目前的这个航线的定位来考虑。就像刚才苏总说的，我们现在是以这个旅游行业作为我们的一个发展的目标。那么从维州旅游局包括维州机场给我们的这个统计数据来看，到2016年今年的春节，到访墨尔本的游客数量，原来前些年都是这个新西兰的游客排在 number one 第一位的，那么从今年春节开始的统计数据已经看到，我们来自中国的游客上升到第一位了。而且他们预估到说，在未来的这个十年的发展市场上，我们中国游客的数量应该会发展的越来越多，这个增速。
到今年四月份，好像这一年当中已经有110万中国的游客到澳大利亚了。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觉得澳洲市场是一个还有很多发展潜力的一个前景很好的一个旅游市场。
嗯，
那么刚好契合我们公司的整体的定位，我们是想做一个旅游航空。那么在这一块上呢，目前国内的其他航空公司，像国航、南航、东航，他们都是以这个大城市一线的中国城市为一个始发地的。那么其实中国的二线城市里面，比如说像一些省会城市，包括一些发达的沿海城市，他们的居民收入和他们的这个旅游的意愿已经是越来越强烈的了。周边的日本、韩国已经是被他们已经走过了的，那么远程的像这个澳洲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嗯，
所以从我们的市场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也得到了当地政府和机场的一些大力的支持，所以我们就考虑说这个青岛和沈阳，我们把这两个市场作为我们切入澳洲的一个首选的一个出发地。
嗯，
那么也是看好了当地市场的潜在的客源。未来的话，澳洲政府有可能针对中国游客开放一个10年期的旅游签证，这个对市场也是一个很好的刺激作用。有些时候有些城市呢，如果没有直航航班的话呢，这个客人他可能只能选择转机的城市，那可能就对他的这个旅游欲望呢有一个
影响，
对，有一个影响，不是那么便利。嗯，那么现在我们有直航航班了，实际上对他的这个潜在客源是一个大的刺激，肯定会激发出这个当地这个城市的人员的一个出行的一个欲望，所以这个我们是非常看好的。
嗯，刚才您说了，这个中国很多的人，不管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人，现在大家都有钱了，有了很多的愿望要到海外去旅游了。
对对对，
而且呢，过去这么多年来，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人到国外去旅游，包括像您刚才说的周边的这些国家呀，什么韩国啦、日本啦、东南亚了，可能好多人都已经去过了，而且去过不止一次了，现在对那边的这种期待已经没有原来那么高了，现在可能会转来到澳大利亚，所以在未来几年澳大利亚是一个看好的中国大陆潜在的一个巨大的海外旅游市场。可是这样的一种前景会维持多长时间？会不会过了3-5年之后，大家来到澳洲的人也多了，那随着这个来澳洲的这个热度就会减弱，也像您刚才说的似的，周边这些国家都去过了，现在热情就没那么高了呢？会不会对我们未来的战略的这方面的投资业务的开展有一种影响？有没有什么预估？我们稍微悲观的来分析一下。
我觉得这个市场开发其实它是分一个阶段性的。 就拿这个墨尔本澳洲的市场来看吧，前期的话呢，就像您说的，没有来过的客人他都想来看一看，都想来探索一下。那么来过以后的客人他还会不会再来，我觉得这是两方面的分析。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墨尔本这边有没有一个持续的能够吸引他们来的一个魅力点。如果说韩国日本可能国内现在很多的这个客人他去他是一种购物的一种需求，那可能他去两次三次之后他的这个兴趣可能就偏向其他的地区了。那么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讲呢，因为我跟墨尔本还是有一点渊源的，14年前我在皇家理工读的我的 master， 读的 MBA， 当时是航空公司管理专业的。那么十几年前的那个澳洲的感觉和我现在这次来墨尔本的这个感觉又是一个感觉是变化非常大的，对对对。那这次来因为我是工作的关系，所以可能接触的澳洲本地的居民还有华人包括我们的这些朋友当地的朋友就比较多，那我就感受到了澳洲文化的另外一方面，就它的单纯淳朴和热情。所以我觉得说开发旅游产品也好，说或者说我们做旅游的推广也好，我们可以把这个注重点放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那刚才我们苏总也说了，这个澳洲墨尔本特别是墨尔本它是一个文化艺术之都，澳洲这边的这个艺术的品位也很高，那我们就想说后续的长期的发展我们可以把这个旅游分成不同层次的这种产品来推广。前期我们可能是一种初级的观光性的景点都走到了，然后我们会把每一个地方都体验一下，那么后期我们可能就会深入的跟当地的一些资源我们做一些深度游的开发，比如说旅游艺术之旅啊，或者是游学之旅啊，或者说我们还有一些商贸的之旅。因为我们这个航线的开通呢，青岛当地的政府包括沈阳当地的政府也都是非常看好和支持的，所以它也能带动两地的这种商贸的往来。所以从远景上来看呢，应该说是有压力的，但是还不会说有太多悲观的色彩在里面。
我希望您没有把您的商业秘密全都暴露出去啊，未来的战略
没关系，这个市场是透明的，竞争也是透明的。其实
那我相信呢，从走马观花的旅游到最后的深度体验旅游，很多的在中国大陆的朋友都会一次又一次的再重返澳洲哈。当然说我对此也是非常的看好。那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的中国的航空公司都在这边，不光是中国的航空公司，还有澳洲的航空公司，不光是澳洲的航空公司，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国家的大的航空公司都在澳洲落地，都在争夺这块市场哈。那面对这样的竞争，首航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些什么策略，一些什么想法，怎么样在这种竞争当中求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竞争是个好事，首先我们是很欢迎竞争，说明这个市场足够大，前景足够好。第二呢，竞争对消费者最终是有利的，对整个市场对城市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然后呢，我们会针对不同的人群来设计产品，首先是旅游产品，就是说刚才我们都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定位本来就是旅游航空，所以我们会更多的依托旅游资源，我们包括我们的股东就海航集团和首旅集团的这些资源和客源来进行针对性的开发。刚才说到的观光游、度假休闲游，还有深度的文化体育之旅，我们都会开发这个设计相应的产品，这样比一般的纯粹做一个航空运营商要丰富得多。第二呢，就是针对这个商务市场，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动作。另外就是留学生市场，它背后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亲友团要回国，然后他的亲朋好友要过来看，要来探亲，背后是一个很巨大的市场，所以我们也会针对这部分人群来针对开发相应的产品，还是非常乐观的。
太好了。那从墨尔本到青岛和到沈阳，这是两条不同的航线吗？还是说是一条航线全都直接飞过去？
对，是墨尔本先到青岛，然后再飞往沈阳。
预计的首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9月30号。
9月30号，
对，
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了。那我们预祝呢首航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这个航线呢取得成功。非常非常感谢首航的副总裁苏志一先生，还有在墨尔本的总经理王雪女士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他们即将开展的业务。谢谢您。
谢谢刘老师，谢谢听众朋友。